政要披露华府的评估话，俄罗斯战争损失过高，接近极限。泽连斯基话，同俄罗斯的谈判将出现实质进展。俄罗斯准备恢复同美国安全谈判。美国政府话，仍然将印太视为优先战区。两年来最高确诊，大陆多地疫情亮红灯。网民翻译大陆小粉红言论，揭中共洗脑影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同乌克兰的冲突已经持续两个星期，俄罗斯在近期多次试图发动包围和占领基辅的企集，但是以失败告终。在哈尔科夫附近，俄军方面亦正在陷入一场苦战。12号有外国政要指出，华盛顿在对俄军的战争损失评估中，发现俄军部队可能已经接近极限，无力发动比先前更具危险性的攻击。瑞典前总理、现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华德在 Twitter 发表文章说，现在华盛顿内部的评估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两个星期以来，俄罗斯已经有接近 25% 的用于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设备被摧毁，或者是已经没办法使用。他说，根据他本人以前当兵的经验，如果军事单位失去了 33% 的军事装备，会被认为无法再战。相关的消息未能得到美国官方渠道的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发布的影片指出，俄军现在已经受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损失。而英国国防部在9号发布的评估说，乌克兰的防空抵御能力一直没有失灵，该国的防空系统在对抗俄军的战机上表现得非常成功，这个导致俄罗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控制权。相关的评估引发了行业的热议，有分析说，受到乌克兰军方的顽强抵抗，俄军虽然有人数和军力的优势，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快速推进前线。但是仍然有台湾专家警告说，俄军自苏联以来一直有这样的一脉相承的战略手法，可能俄罗斯还有一些真本事没拿出来，不应当在现在掉以轻心。在战局焦灼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正在不断地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方面表示，当局和北约已经向乌克兰发送了17,000枚反坦克导弹。英国亦都宣布说，已经交付了超过3,600件反装甲武器。相关的做法给俄罗斯造成了显著的压力。3月12号，俄罗斯当局警告说，接下来如果发现外国对乌克兰运输军队，俄罗斯可能会针对这些渠道进行打击。虽然战局焦灼，但是乌克兰政府表示，对同俄罗斯的谈判仍然在度持续进行，可能即将出现进展。乌克兰总统幕僚长波多里亚克12号说，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的持续谈判正在度通过网络形式进行。波多里亚克在 Twitter 发文说，双方已经建立了特殊的工作小组，他评论说，乌克兰的立场是先前的指令所决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该国政府和莫斯科的会谈可能即将出现实质性的进展。泽连斯基在12号表示，乌克兰的外交官正在试图搞清楚他们可以和俄罗斯讨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谈判现在已经显示出更加具有实质性的迹象。他说，俄罗斯一开始就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我们没有接受，现在他们开始愿意讨论一些事情，而不是只是发出最后通牒。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说，在战争中俄罗斯部队的伤亡人数要比乌克兰更多，现在政府部门仍然没有办法独立确认俄罗斯军队的全部损失。在泽连斯基发布评论之前，俄罗斯军方继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地区引发争端。欧盟建议将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资金规模扩大1倍，并且准备支付5.5亿美元价值的军事支持。 美国政府亦在度准备提供价值大约140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说，在乌克兰没办法信任克里姆林宫的情况下，乌克兰的合作伙伴没有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进行足够的介入，呼吁外界进一步的参与。目前为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交官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了三次会谈，两个外长10号在土耳其举行了会晤。3月12号，俄罗斯当局表示，准备就安全问题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START 和美国再次谈判。CNN 报道引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的话讲，如果美国人对此做好准备，我们能够恢复对话并且决心这样做，以及在 START 方面开展工作。相关条约，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签署，为期10年。在2021年，协议在先行基础上获得延期，将在2026年失效。START 要求限制两国可以拥有的战略攻击性武器的数量，亦要求美国和俄罗斯每年更新军备的数字信息。在近期以来，俄罗斯方面做出威胁，宣称要用核军备等方式将北约排除在乌克兰冲突之外，而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协议谈判亦被指陷入停摆状态。对此，里亚布科夫评论说，俄罗斯并没有停止和美国的对话，这个对话是被华盛顿暂停。乌克兰危机仲未得到解决之际，美国政府继续强调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共威胁的重要性。当局宣布说，印太地区的防卫安全仍然是美国政策的首位关注目标。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美国需要加强和印太盟友的关系，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经验，帮助台湾抵御北京威胁。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这个星期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里面表示，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的首要战场，而中方政府是紧紧相逼的挑战，未来台海局势可能会更加严峻，北京政府在该地区巩固利益，并且试图在印太取代美国的影响。为了应对当今的挑战，美国仍然在优化军事力量，联合组成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个对解决当地面临的所有挑战十分关键。在3月11号，白宫发布声明指出，美国和英国在这个星期就印太问题举行了高级别的磋商，两个政府决心加深在该地区的结盟合作，应对来自北京政府的系统挑战。澳洲国立大学 ANU 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对彭博社说，印太地区有多个军事冲突的引发点，其中除了台湾之外，还有东海、南中国海、中印边界和朝鲜半岛。在这个地区有很多中小型国家，他们的能力和利益很难趋同，因此印太国家难以建立有共同防范义务的联盟。在美国和印太大国印度的关系上，拉特纳评论说，他对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保持乐观，现在印度正在寻求俄罗斯以外的军备来源，从美国购买武器并且进行本土生产。他说，当印度在边境面对北京挑衅的时候，美国会迅速为其提供力量和情报，两国会努力改善信任和防务关系，那个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不单只是印度会准备好支持美国，美国亦已经准备好支持印度。在今年，北韩亦都在进行一系列的导弹试验，这个同样构成威胁，在这个星期胜选韩国新任总统的尹锡悦指出，他将会对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提倡减轻对中共的依赖，希望能够加入美国、印度、日本、澳洲的四方安全谈话。这一做法可能会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盟友支持。 中国大陆疫情持续燃烧，在3月12号北京政府通报了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单日新增病例数。目前包括吉林、山东等全国16个省市都出现了新增病例。在吉林省会长春，由于患者激增，当地已经实施了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措施，并且将启动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人口涉及900万居民。根据吉林省官方的通报，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九台区疫情出现社区传播，现在的新增确诊数处于快速上升期。吉林市当地政府部门在12号声明指出，该市正在加紧建设第四间方舱医院。吉林市之前设立的三间方舱医院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山东省的确诊病例数亦都快速增加，山东禹城近日亦都进入类似封城的状态。当地市政府说，该地区发现了一个确诊病例之后，对50万居民实施封城式管理。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面，关于疫情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排行前10名。有吉林网友说，目前很多学校的宿舍楼都成为了隔离区，在其中具体有多少人感染疫情，外界已经没有知情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传播的多个短片亦都显示，广州琶洲美博会展馆3月11号发现疫情，参观展览的几万人陷入恐慌。根据政府通报，场馆里面的49000人都进行了核酸采样。北京政府说，全国3月12号新增病例为588例，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都要少得多。但是外界高度质疑，中共政府公开的疫情数字存在虚假通报。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语网民宣布共同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参与者表示，这次翻译运动主要是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翻译成外语，让外国看到中共政府的洗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 Twitter 上面，参与翻译活动的网友他们发布标注有 Hash 大翻译运动等标签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从中文网站拎过来的小粉红的留言。另外，除了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中共的虚假宣传。在一则 Twitter 的文章里面，中共央视新闻微博号传播的俄国散布美国建立实验室研究病毒的消息的言论，和五毛反对美国的言论被翻译成英文。网友他们亦将浙江省某幼儿园的全班小孩子上党课的消息翻译成英文，发布在外国的网络。有网友评论说，中共政府的宣传每日都在讲大话，70年来14亿人都被欺骗了，我们迫切需要拆除防火长城。一位参与翻译活动的网友对德国之声说，在翻译过程中，大量的粉红五毛言论亦都让他们身心俱疲。他说，很多图片和内容让人感到心情好差，但是藉助这些翻译活动，他希望全世界身具华人血统的人们能够脱离这些负面的情绪，真正和文明社会融为一体。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